我哋今个月咧系要讲述我哋点样学像耶稣，我哋做一个门徒点样学像耶稣。咁而耶稣点讲咧？耶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咁呢个经文咧，头先读过啦，系一句金句嚟嘅。呢句说话亦都系我哋成日都讲嘅，但系我哋实在明唔明咧？唔知你有冇听过一首歌，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好温柔》，有冇听过呢首歌啊？相当耐之前嘅啦，1988年嘅台湾嘅歌。唔知啲姊妹同唔同意咧？吓，即系我哋都唔想话我好丑好温柔，我想系温柔，不过都系靓噶嘛，系咪？啊，呢个字眼咧，真系都有少少震撼啊！好啦，我哋睇下歌词讲乜嘢吓。如果系即系听过嘅朋友咧，就一定都记得嘅。佢歌词话咧，喺每一个晚上喺梦嘅旷野，即系佢发梦嘅时候咧，佢觉得自己我是一个骄傲嘅巨人，但系到朝头早，每到早晨咧。当佢对住个镜喺浴室嘅镜子面前咧，却发现自己原来系活在剃刀嘅边缘，喺钢筋水泥嘅森林里边，喺呼来唤去嘅生涯里边，即系佢系咁啦。佢系计算紧梦想同埋现实之间嘅差距。佢发梦嘅时候系巨人，但系实际生活里边咧，佢系一个俾人猜嚟猜去嘅 potato。于是佢话：我好丑，但系我好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好不幸，呢首歌将温柔变成阿 Q 精神，系咪啊？好似阿 Q 一样，亦都将温柔系变成系点咧？变成喺当你现实生活里边面对无可奈何嘅时候咧，温柔系一种自我安慰。呢首歌系话俾我哋听，原来温柔系咁嘅。今日我哋要睇下圣经。告诉我们温柔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将要去研讨温柔是什么。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很熟，但是原来那个排列呢是改一改的，这个才是原来真正的排列。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前面呢，原来有因为这个字的说话这样摆的时候呢，原来它的重点呢就在前面了。重点的前面就是耶稣向他的门徒讲了两个命令。耶稣向他的门徒讲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背负耶稣的轭，第二个要向耶稣学习。两样东西都要做的，行动来的。心里柔和谦卑呢，就是一个人的内涵了，是生命的质素。所谓有之于内就形之于外，于是耶稣讲了生命的质素和行动是什么。我们看回耶稣讲话，你们当负我的轭。耶稣的轭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听众和观众怎么理解耶稣讲这个说话呢？我想举个例子，我的外公呢是一个斗木佬，是一个木匠来的。我记得小个嘅时候咧，我屋企咧有一套组合嘅家私组合柜，系我个外公系为我哋个屋企度屋订做嘅。耶稣都系一个木匠，都系个斗木佬，但系当时嘅人咧唔系好需要好多嘅家私嘅，家私用好耐噶，亦都唔系成日需要换门换窗噶。咁所以有学者咧认为咧，当时耶稣做乜咧？耶稣接得最多嘅订单咧，就应该系做轭。因为当时大部分的都是农夫，而耶稣成日都用农夫的生活例子来到讲述他的道理，所以他做轭是不出奇的，做很多。轭是什么呢？轭是这样的，是耕田用的工具，是套在两只牛的身上，然后 后面就拖着一个泥耙，那就爬松一些泥，就跟着农夫再在跟后面就撒种，就是这样去耕田和撒种。一个好的轭呢是可以使到这只牛呢工作的时候呢事半功倍的，是背得舒服的时候就做得好的了。我在想耶稣他作为一个设计师，也都做了这个工匠，他做了这个轭，他一定要知道那只牛的体态是怎样的，知道牛的高度是怎样的，考虑牛的状况。 甚至乎当他做这个恶的时候，他可能想象自己就是那只牛，然后那只牛背起个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他一定想象的感觉。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就是当自己是牛这样去做这只恶，去为牛去做恶。如果你作为一个木匠，人家落订单给你做，而不是交货收钱，我相信耶稣呢都可能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会做多一样东西，他就是每一次都可能跟牛戴上这个鸭，看看他的设计对不对。可能他每一次跟牛戴上鸭的时候呢，他都会讲这个说话，你们当负我的鸭，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我的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时的农夫呢可能经常都听耶稣讲这个说话，不觉得出奇。但是这一次呢，耶稣不是对牛讲，他是对人讲。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学耶稣什么东西呢？就是学他背起个轭，学他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呢就会得到安息了。耶稣讲了两次，你们就必得心里的安息。我们留意，正正是因为耶稣这句说话，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背上个轭对学耶稣，那即是说暗示耶稣自己都是背着一个轭啦。背着个轭是什么意思呢？当只牛背着个轭呢，就是开工咯，做事啦。而农夫会怎样呢？在后面呢，他想叫只牛去行的时候呢，他就用一支很长的棍，那支长棍的尖尖的地方呢就有一条刺的，就去督那只牛，那只牛呢就会行的了。所以背起那个轭，除了工作之外，亦都是受制于人，被人去控制。耶稣的轭是什么呢？耶稣背负他的轭的时候，他是不是无可奈何才温柔谦卑呢？好像刚才那首歌，是不是无可奈何才是温柔呢？讲回温柔，对于中国人来讲，温柔是被视为女性专用的，男人很少用温柔来形容自己的，是不是？中国男人不会这样用的。耶稣为什么强调他温柔谦卑呢？因为有一个人来问他问题，这个人呢是施洗约翰派他来的。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当施洗约翰被这个 希律王拉了落监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动摇，于是他派人去问耶稣。他那个人去问耶稣，派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说呢，我们现在等紧的，等紧将要来那个尼赛亚拯救者是不是你呢？抑或我们要等第二个呢？他这样问，因为他动摇，他觉得耶稣是不是呢？为什么我现在要坐监呢？耶稣的答案很简单，耶稣告诉他，你看看我行了这么多神迹，我所有这些神迹呢都是先知预言这个尼赛亚会做的事，那我就是了。所以当他的门徒，将约翰门徒问耶稣，问了这句话之后，发展下去的第十一和十二章呢，都在这围绕着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主题来去发展。当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就继续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和做很多神迹。但是结果是怎样呢？没什么人去正面地回应，没什么人去悔改。于是耶稣就感到 很可惜，很感叹，那他又向天父祈祷了，就是我们今天所选读的经文，他向天父祈祷。他向天父祈祷是什么呢？他的内容就正正是表达了耶稣自己就是神儿子的身份。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之外没人知道子，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之外，没人知道父。这句说话给我们看到耶稣和天父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当耶稣讲完他的柔和谦卑之后呢，十二章他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讲一样很类似的说话。他去到不同场合都讲到一句话，就是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先知约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更大。 我们看到整个十一和十二章都在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谁都大，他有无上的权威，只要他一声令下，天使天君就立刻来到他面前听候他差遣，耶稣想要什么就什么，耶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既然的权这么大，他的位这么大，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耶稣并没有大石砸死蟹，广东话的大石砸死蟹，当你有权有位的时候，你常常都会有这个试探去大石砸死蟹。耶稣没有，因为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温柔这件事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普遍都认为一个人温柔呢就即是他软弱，很容易虾得的。而耶稣讲的这个温柔呢是不是这意思呢？耶稣讲的温柔并不是软弱，因为这个字呢，这个温柔这个字在他原文来讲呢，是讲的一只野兽，一只猛兽，一只强而有力的猛兽，当他控制他克制他自己的本能反应的时候，那个表现呢就叫做温柔。一只猛兽控制他本能反应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叫做温柔了。举个例子，一只被驯服了的狮子老虎，他可以跟他的驯兽师面贴面，这种就叫做温柔了。我跟着要给一张照片来看，是叫我都很惊讶的。这张照片，这个女人呢，她不是驯兽师，跟旁边那张，旁边那个是驯兽师，这个女人不是驯兽师，她是一个保护动物协会的人。有一次她在一个马戏团就救了这只狮子出来，或者狮子被人虐待就救了她出来。当这只狮子再次遇到这个救命恩人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隔着个铁笼都要跳起来到拥吻她，表现出这只狮子的温柔。这张相不是电脑合成的，是真真相来的，甚至有 video 要看到，真是锡完又锡，揽着这个女人，这个就是温柔了。所以我们看到温柔不是软弱，一点都不软弱，反而是充满力量，是一种胜过本能反应的一个强大力量。本来狮子是会咬人，对于控制他的人他要咬他，但是他竟然可以表达这个温柔，是用他强大的力量来表达温柔。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套韩剧呢，《来自星星的你》，有多少人看过？咦，不是很多人看过的，回去要看看，这套戏要看，我介绍你去看。好了，这套韩剧呢一共21集，这套韩剧在去年2月的时候呢，在韩国呢被投票选为韩国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跟住呢就风魔亚洲，亚洲呢好多人都开始追嚟睇啦。中国大陆呢仲犀利，中国大陆呢我哋通常呢喺大陆睇呢就梗係后来先睇㗎嘛，佢竟然呢係网络嘅视频呢开通，同时同韩国嘅电视台同步播放，同步播放。当佢同步嘅时候梗係讲韩文啦，但两三个钟头之后呢即刻有中文字幕啦。当他去到大结局第21集的时候，上网去点击去看这套韩剧的人，你估有多少呢？是有10亿人次。中国都是13亿啫，佢10亿，10亿当然不是全部来自中国，可能在其他亚洲地区，但是都不少了啩，是不是？好了，为什么这出剧这么吸引人呢？当全剧21集播完之后，那些 fans 仍然依依不舍，甚至要坐飞机去到韩国，入去他的片场看看他的片场的布景，在那里缅怀一番。这套韩剧真是犀利咧，所以你不看咧就真系嘥晒啦。点解咁令人着迷呢？我哋就需要探讨。咁既然咁多人未睇过嘅话，咁我都要讲下呢个故事讲乜嘢噶。我哋先讲下呢个故事嘅背景先。这个故事背景呢就讲到在400年前有一个飞行物不明飞行物体 UFO 就经过韩国之后呢短暂停留就走了。但当他走了之后呢就留下了一个外星人，这个可能失散了，留下了在那里。留下在那里怎么办呢？他走不到，他要等400年之后 相同的機遇發生的時候，那些太空船師會回來接他，於是他就留落在這裡400年。當時是韓國的古代，叫做朝鮮。咁呢個外星人嘅樣係點咧？我哋睇過好多荷里活嘅電影咧，啲外星人真係古靈精怪樣噶啦，好肉酸噶。但呢個外星人咧，竟然係同地球人嘅男人一樣嚇，甚至乎比地球人嘅男人仲靚仔啲。佢唔單止係咁，佢仲擁有超人能力嚇，又靚仔又超人能力。經過400年之後咧，呢個男人咧竟然長春不老嚇，冇老過個樣喎，又唔變喎。咁佢點樣去適應不斷變化嘅環境呢？佢唯有不斷改變佢嘅身份，因為佢身邊嘅朋友會發現佢點解唔老噶嘛，係咪？於是佢不斷係一段時間，佢又消失啦，又變咗另外一個身份。佢不斷要改變自己嘅身份，改變自己嘅名，先至能夠與時並進，亦都融入呢個不斷變化嘅社會。為咗等400年可以再翻去，佢呢400年點樣過呢？就好似一個世外高人咁樣。对世事冷漠，呢度关佢咩事啫？唔关佢事，佢等走啫嘛。对世事冷漠。当呢个戏开始嘅时候，第一集开始嘅时候，个时间系点咧？已经去到现代嘅韩国啦。呢个外星人换咗好多次、好多次身份，而家嘅身份系一个大学教授，咁年轻嘅大学教授，仲有3个月佢就可以翻屋企啦。佢好开心，等紧呢3个月翻屋企。原本是很平静很平静的生活，突然间起了变化，就是因为屋企隔离屋搬了一个女明星住在这里。这个女明星呢很讨厌的，她的态度又傲慢啦，思想又无知啦，又浅薄啦。这个男主角呢就很不喜欢这类型人的。咁至於呢個女明星咧，都唔中意佢啊，都唔中意呢個男人啦，因為呢個男人太酷啦，太冷漠啦，佢都唔中意佢。開始嘅時候就大家都唔中意大家。當然後來發展到佢哋嘅誤會化解啦，兩個人就發生真摯嘅感情啦。韓國片通常都係咁噶嘛，都係愛情嘅故事。但係我要問呢、這個劇令人著迷嘅地方喺邊度咧？如果一般普通嘅愛情故事嘅話，咁啊，大家唔使睇啦，知道結局啦。但系我哋要探討嘅令人著迷嘅地方喺邊度咧？係咪呢個男主角係好靚仔咧？呢、這個背景就係佢個書房，佢個密室嘅書房啊！好多人去緬懷佢嘅地方咧，就去翻呢個報警呢個場地嚟到去緬懷佢。係咪呢個男主角咁靚仔，使到咁多女嘅觀眾去傾倒咧？其實老實講，這個男主角的造型呢是韓國典型的偶像派明星的樣子。當你打開韓國的電視劇呢，我覺得個個都是這樣的，青靚白淨，沒什麼分別的。如果我不是看多幾眼我都不認得。對於我來講，個個一模一樣。但是為什麼這一個人能夠突圍而出，有這麼多人喜愛，個個禮拜去追看這一套電視劇呢？当我想深啲嘅时候，原来唔系呢个人厉害，系佢所做嗰个角色系个编剧厉害，系佢所做嘅角色背后传达嘅信息系叫到人好想追寻落去，叫人神往。如果你都明白呢个信息，而且你又亦都做到呢个信息嘅话，你都一样咁得人喜爱嘅。呢、这个故事特别之处系点样呢？原来这个外星人有一个痛苦的回忆，一个非常之伤痛的回忆。原来当他400年前第一次踏足地球，被人留低了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人类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年轻的 teenage 的女仔。当时这个女仔是被官府追杀，要杀她，但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不用理解，就是她被官府追杀。撞上了这个女仔之后，就跟这个女仔一起去逃亡。她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她们彼此扶持，开始建立了友谊。她本来不懂讲嘢的，这个外星女仔跟她讲多了嘢，她就开始懂讲嘢了。于是外星人后来她甚至承诺，她说我对这个女仔我会不离不弃，我要继续保护她，因为她被人追杀。但是结果是怎样呢？结果竟然这个女仔为了保护这个外星人自己被杀，所以令到她非常之伤痛，悲痛欲绝。 这个是她一个痛苦伤痛的回忆。原来这个女明星小时候的样子竟然跟400年前这个女仔的样子很相似、哦、有一次这个外星人发现了的时候令到她很惊讶，亦都勾起她当年这个回忆。这个回忆就是她未能够兑现那个承诺，未能够兑现保护对方的承诺。而劇情发展到这个时候，那个女明星竟然无意中呢被她撞破了一个谋杀案，于是那个坏蛋呢就要追杀她了，她就惹来杀生之祸。外星人同时亦都留意到这个女明星的安危了，因为有人要杀她，她很多次都用她的超人能力来到去救她的性命，甚至这个女明星在危难当中一叫她的名字，一叫这个男主的名字，男主的嚓声就来到了，就救了她，帮她了。本来不是好好地发展下去咯，但是故事的张力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外星人要走了嘛，就来走了，还有三个月就来走了，而这个女明星的危难呢又未曾解决，两个人呢感情又越来越好、哦、那怎么办呢？外星人走好定是不走好呢？这个就头痛了。如果他不及时回去的话呢，他就会在地球死的了。来到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情节呢是极不合理的情节，如果人看到那里就一定说哇那你又这么不合理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外星人呢竟然去找那个坏蛋谈判、哦、谈判是什么呢？他想用自我牺牲的方法去叫这个坏蛋，我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要杀这个女明星啦，你放过她啦，她去这样去谈判。我说她不合理，你知不知道不合理在哪里呢？她既然拥有超人的能力，她很大力，她有千里眼，有顺风耳，她可以将这个时间呢停低在这里，你们个个都不动得，只是她动得起码有几秒的时间，几秒时间她可以做很多事啦，这个是超人的能力。而这个坏蛋是什么？是人而已嘛，血肉之躯。如果这个外星人要制止这个罪恶，这个外星人要去消灭这个坏蛋的话，是几咁容易的事。但是他没这么做，竟然去谈判。他自己赢紧的嘛，谈判什么？为什么是谈判呢？所以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男主角，青靓白净，瘦猛猛。他并不是那种手瓜起剪或者是腹肌有六嚿那种超人的样子，美国塑造的超人就是手瓜起剪的 Superman。 他又不是那种要去教人的时候要换个衫蒙面那种 Spider-Man、啊、美国塑造的 Spider-Man 去救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换衫的嘛，要蒙着面不被人见到的嘛。他又不是美国塑造的那种 Spider-Man。 看看他温文尔雅，青靓白净，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就是住在这个女人隔离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邻居的男孩。他有超人的能力，但是他不用超人的能力来到去欺负平凡人。坏蛋在他眼里面呢仍然可以有机会悔改的，所以他给机会他，很纯情、啊、这个超人很纯情。他就是这种情操，这种柔和谦卑，不离不弃守护着他心爱的女人的身边，这种故事情节，这种情操呢使到观众一路一路地去 追看下去，关心这个女人的安危，关心她怎样守护这个女人。同样观众呢也都不知不觉喜爱了这个角色了，将他们那种爱慕的情绪呢投射了在这个演员身上，并不是这个演员多厉害，是这个演员背后这个情操感动我们。我们看到一套韩剧都尚且感动人心，这一套韩剧塑造了一个 Superman 的形象，这个 Superman 形象是亚洲人的 Superman 形象，不是美国的 Superman， 是亚洲的，所以他在亚洲里面这么疯魔，这么多人去。而我们会不会忽略了真正的 Superman， 上帝的儿子耶稣又是怎样呢？耶稣并没有解释他怎样柔和谦卑，不过他就做了出来，他是实践了出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样式 就被馬太寫低了，在跟住的第十二章裏面寫低了。他講到耶穌醫好了很多人，但耶穌叫人你千祈不要跟我宣傳，不要告訴人我醫好很多人。馬太說耶穌這樣做就是先知曾經預言這個尼賽亞就是會這樣做了。這個尼賽亞怎樣做呢？他是不增敬不宣揚，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這一種就叫做謙卑。今天的說話就叫做低調。今天講我們很少講一個人謙卑，我們講一個人低調，這一種就是低調。耶穌做的一切的工作，無論他是醫病啊趕鬼好，其實都是為了人好，為了他要醫治的人好。他並不是為了掌聲，也不是為了讚美，也不是想藉此而自我宣傳，這一種就是謙卑。馬太寫了出來，跟著經文說是壓傷的蘆葦他也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這一種就是溫柔。真正有大力的人，有大能大力的人呢，是不會恥世欺人，也不會大石砸死蟹，他不會說知你死了，你有你事了。一個真正有大能大力的人呢，他是會愛護弱勢社群，這裡講的就是這一種。所以耶穌的呃是什麼呢？耶穌的呃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憐憫這些罪人，為這些罪人死而復活。聖經經常提到耶穌是猶大的獅子，耶穌是猶大獅子，不過他又用羔羊的形象來出現。耶穌用羔羊的形象來出現是為人受死，獅子和羔羊的形象同時在耶穌的身上被人看到。耶穌不是被迫温柔，不是被迫好像温柔到隻綿羊，他是乃是充滿力量地去温柔，因為他要好像隻綿羊地走去被人釘十字架都要用很大的力，他用温柔来到去完成他的使命。当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轭要背，都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历史上面里面的使命要完成，每个人都不同，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什么是负轭呢？负轭是两只牛一起担当的，耕田的时候是要两只牛一起的，一个轭就将两只牛绑在一起，通常都是由一只老牛带一只新牛，一只嫩牛，新牛就向这只老牛去学了，要用多少力度呢？用什么步伐呢？怎样走呢？就是通过一起背着这个轭一起走的时候就是学习。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好像耶稣看到我们可能不够力啦，很软弱啦，或者走走走失去方向的时候，耶稣就走过来竟然说你来你来我帮你一起背。那个轭本来是我的，但是耶稣好像拎起了，他说是他的，跟我们一起背。耶稣这样温柔谦卑来跟我们一起背这个生活上面的担子，生活上面的艰难，他守护在我们身边。耶稣就好像那只牛和牛一起这样守护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向他学习。所以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跟我们一起。很多人都有劳苦重担，今天的你有或者我都有，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很多劳苦重担，可能是经济的危机啦，可能是疾病的痛苦，或者刚才我们讲到亲人好朋友的离去，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重担。我们可能不一定明白别人的重担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他肉体的痛苦，或者不一定理解他心灵的煎熬。不过有一样很真实的，就是每个有重担的人都需要有人陪伴，都需要有人守护在他身边，都需要温柔谦卑的人跟他们一起站在一起去守护他们。他们需要有真正爱他们的人愿意为他们牺牲，守护着他们。正如我们每一个都希望有人守护我们，好像那套剧集那样，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呢？就因为他中里面那个 Superman 能够守护 他身边的人一样，我们都希望有人不离不弃地守护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守护别人的人，不单止学耶稣这样去守护别人，我们也都是学着耶稣这样走着前面每一个路，好像带着另一只牛一样去守护别人。做主耶稣的门徒，一方面我们有温柔谦卑的内涵，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能够去承担使命，我们要行动。好老实说，无论我们怎么学，怎么很努力去学，我们都没有可能好像耶稣那样十足十的温柔谦卑，但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总可以彼此扶持向前行一步，因为我们就好像这只牛这样，我们是同父一轭。好了，我们一起来要祈祷。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心灵上面有敏锐的触觉，叫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很多劳苦重担的人是需要我们陪他们一起同行，需要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孭这个重担，我们需要跟他们同负一轭。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可能是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一起同行的过程里面，叫我们真的能够好像基督的温柔谦卑，叫我们能够是服侍弟兄姊妹的同时，我们里面也都是得到成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承担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无论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的，无论我们的使命是服侍弟兄姊妹的，都叫我们忠心地去完成，以致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我们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因为主你愿意我们就是这样去承担。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彼此扶持，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跟住咧，我哋會有阿 Tina 姊妹分享佢去短宣嘅一個經歷，但係咧，未分享之前咧，佢會播一個 video 俾大家係睇咗先。